诸位同学，大家好。你们同学们，在讲完十善业道经之后，大家祈请呢讲这一部阿难问世佛吉祥经。这个祈请是好的，因为与前面感应篇啊十善业道性质相同。那么这部经是我在过去学教第一部学习的，也是在佛经可以算是启蒙的一部经典。我讲经第一部也是讲这个经，我记得这在40多年前地点呢是在台东佛教莲社那个时候莲社的住持是明训法师他邀请我，我们一个星期讲圆满的。那么以后在台北法藏莲社讲过一遍，讲的比较详细这个五重玄义科会都是在那个时候编的那么说到这个事情也是30多年前的事情现在大家印成这个本子本子前面呢有全科这个表解是属于全科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科会这也是全科这把经文全部汇结了，我们看起来学习非常方便。讲经为什么开头要讲玄义？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呢不太适用玄义是在未讲经之前把全经的大意向听众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这个介绍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让刚刚接触到这一部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一部经呢明了这一部经所讲的这个义理他心里有一个整个的轮廓便于修学。第二个意思是唤起大家的兴趣希望听众能够在这个讲习当中自始至终不缺席能够把这部经听圆满所以他有这两个意思在里头。 但是现在比较困难啊，现在人没有耐心，这个好学意愿比古时候的人要差很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现代讲经一般只介绍经题啊，经题不能不讲，顶多呢在经题之前面说一点呢讲经的因缘啊，这次为什么讲这部经啊，把这个缘由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就介绍经题，偏题那就直接入经文了啊，就讲经文了。古时候讲经是有体例的，那么国家也都不同，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就有十几家，但是流传到后世被大众所尊敬的呢，大概只剩了两家了啊，就天台跟贤首。贤首啊，这个介绍全经大义，他讲的详细啊，他一共有十个科目啊，就十门开启啊。我们看华严经这个玄义啊，诸位就看到了，天台家呢讲的比较简单啊，他的这个科目啊只有五个，就少了一半了。所以后世的人如果不是学贤首的，多半不采取他啊，无论是哪个宗派啊，采取天台方法的占绝大多数。可是我们看看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他老人家用的是什么开启？近代黄念祖居士注解的这个无量寿经也采取十门开启啊，这个里面的用意啊很深。佛法在中国，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没有不尊重华严的，公认华严是佛法的根本法轮啊，一切法了都是华严眷属。那我们晓得祖师大德这种用意，就是把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提升跟华严同等啊。因为净宗在明朝末年的时候非常衰微啊，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啊，一般人不重视啊，经过明末这几位大师的提倡，净宗才复兴起来啊，所以有这个用意在。那么诸位现在看这个本子啊，本子第一个是缘由啊，这讲五重玄义的缘由啊，全经竭尽宗旨所向，王纲一领啊，这是比喻。玄义里头的内容包括全部经的这个经义 全经的宗旨一定要在这个里头啊说明，所以它有明宗论用啊。就好比网之纲啊，网是打鱼的啊，那个纲啊是网那个总结的头，你抓住纲呢，网就张开了啊。像衣服领子，拉起领子，这衣服啊就很顺畅啊。好比这个寻意啊，就好比网之纲啊，衣之领啊，所以讲必先体啊。无论你是讲一篇文章啊，这个教学讲一篇文章啊，讲一本书，一定是先讲题啊，先介绍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啊。题就是全文的总纲领。那么五重玄义呢，创自天台智者大师，组织经言讲著多尊啊，刚才给诸位说过了，讲经的人注经的人多半都遵守啊，采取这个天台家的方法。那么他的项目一共啊有五条，所以称为五重玄义。第一个是名，解释经本的名称啊。第二个是辨体啊，辨是辨别啊，体是这一部经的依据，要用现在的话就是理论的依据啊。佛是根据什么说出来的？这个根据啊，就是经体啊。第三个呢是明宗啊，宗师讲修学的方法啊，所以宗旨之所在啊。啊，所以辩题是明理呀，明宗是修行的方法，依照这个道理方法来修学有什么好处？底下叫论用啊，然后才晓得我们学习之后，所以是功不唐捐呐。啊，他学了有用处的，不是学了没有用处的啊，是学以致用啊。最后啊，这一个项目呢是判教。判是判别啊，教是教学，就是说这个教科书这根本就是教科书啊，在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它应该排列在什么地方啊，就如同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一样，有中学啊，有小学中学大学，这个教科书应当是放在小学还是放在中学还是放在大学啊？判教就是这个意思啊，辨别它的理论方法的浅深广狭啊，应该放在什么阶段呢来学习啊？那我们用这些话来说呢，大家就容易明了了啊。其实这种方法也都是古人自己立的啊，当然都根据世尊当年教学啊，去体会世尊教学的方法啊，把它归结成几个条目啊，这样子便利于后学啊。所以分科判教啊，目的不外乎在此。 那么下面解释这第一个就是圣名啊，解释经名。阿难问世佛皆雄经，经题有总有别啊，阿难问世佛皆雄，这是别题。经这个字呢是总题啊，我们翻过来啊，佛经别题的建立由人法欲三个因素组成，原则有其所谓切立立体实也啊，这是佛经呢经题的依据，我们要懂啊。如果不符合这个法则，那就不是佛经。凡是佛经呢，一定符合这个例子啊，也就是说，一定会符合这个规矩啊。他有人用人做题目，用法做题目，用比喻做题目，人法喻一配合呢，总共就有七种啊，所以叫七例。这个单是有三啊，单人。这个题目里头只有人啊，比如罗什法师翻的《佛说阿弥陀经》，这里头只有人啊，没有法也没有比喻啊。那么单法立体的啊，单法像大般若经，那这是法，这里头没有人，也没有比喻。啊，单喻，啊，比喻，单单是比喻。啊，像白喻经，啊，只有比喻，没有人，也没有法。啊，是佛事有三，佛事就是。题目这个经题里头它有两个啊，人跟法啊，文殊问般若经啊，文殊是人，般若是法啊，这个题目里头有人有法啊。人喻像如来狮子吼经啊，如来是人，狮子吼是比喻啊。法喻像妙法莲华经啊，妙法是法，莲花是比喻啊。下面是具足者一，这个里头少了一个标点啊，法与人法哦，这个不是人法喻啊，具足这里头有人有法有喻，这是完全具足的啊。像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这个经题呢，这人法喻三者具足啊，这是举这个例子来说啊。佛经经名非常之多，你仔细去观察，总不出这七个例子。这叫做切立立体，也叫切立选题。那么我们这部经里头有人有法，阿难是人，问世佛吉凶是法，故于切立中啊，属于人法立体啊。阿难这个名号是从梵语音译过来的啊，它的意思庆喜啊。阿难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啊有两桩喜事临门啊，所以这个小孩出生呢 就给他取这个名字，啊，一个是打了一次胜仗，啊，捷报传回来。第二个讯息呢，人家来报告啊，悉达多太子成佛了，啊，大彻大悟就成佛了，啊，所以两桩喜事传过来啊，啊，刚刚好他出生，啊，所以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佛之从弟，啊，从弟是树伯兄弟，啊，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啊，释迦牟尼佛的父亲金梵王，兄弟四个，啊，所以到底下一代呢，这是从兄弟。底下一代的时候，总共兄弟有八个人。啊，释迦牟尼佛年岁最长，阿难最小。啊，所以在堂兄弟里面，他是最小的。以后出家，啊，为什么因缘出家？《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出家之后啊，他做佛的侍者。十大弟子当中呢，多闻第一。啊，在经典里面，世尊也给我们透露出讯息。都是再来人啊，啊，都不是凡夫啊。所谓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不是为自己个人，也不是为我这个小团体，也不是为我这个国家，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今天世界的纷争，每一个人都顾到我自己国家的利益，啊，每一个人都顾自己国家利益，国家与国家当中一定发生冲突，啊，冲突到提升的时候就是战争，啊，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这个罪业多重呢？都是起于一念私心呢，佛在经典里面把宇宙人生真相呢给我们讲得很圆满，啊，佛告诉我们十方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为心所现，为识所变。所以虚空法界过度众生是一不是二啊！啊，佛家常说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就是正一真法界，啊，这是大圆满啊！啊，真解脱，宇宙人生真相啊，你才彻底明了了。原来是一不是二，这里头没有二，二就是相对的、对立的，啊，绝对没有。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老子，我们现在一般人讲《道德经》，里面也有这个思想。啊，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啊，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哪里还会有争论呢？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儒家也说啊，孔老夫子做《系辞传》。里面也说到，都有这个思想，都有这样的见地，我们中国谚语常讲，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所以如果不是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世间许许多多纷争呢，这些问题决定不能解决。解决问题还是要彻底了解事实真相。众生确实是一体啊！我们看许多宗教，神爱世人啊，并没有分种族，没有分国家啊。佛家讲大慈大悲，都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些颠倒是非的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他呢？要用怜悯心啊，不能责备他了啊，就像诸佛菩萨一样怜悯一切苦难众生。他不知道吗？他如果了解事实真相，他就不会了啊。所以出自于误会，出自于不明了事实真相啊。那么由此可知，圣贤的教诲是多么的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